好，今天我们证照的题目是从哀哭到欢呼，这是来自于诗篇第30篇的经文啊。那我读上面一节，大家连下面一节啊，第3节开始啊。耶和华了，求你曾把我的灵魂从阴间救上来，使我存活，不至于下坑。因为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便必欢呼。
耶和华，我曾求告，我向耶和华求说，
我曾被害流血，下到坑中，有什么益处呢？尘土岂能称赞你，传说你的诚实呢？
耶和华，求你怜悯我，怜恤我。耶和华，求你帮助我。
你将我的哀哭变为跳舞，将我的麻衣脱去，给我披上喜乐。好，我们知道上个礼拜我们讲到了这一个末世的临近许多的征兆。我们看到这个世界在一步一步快速的接近它的最后的日子。所以我们今天实际上我们看到这样一个，既然进入了末世那苦难会增加。苦难增加，愁苦会增加，那么眼泪也会增加。所以今天是一个喜乐的时代，也更加是一个流泪的时代。各种各样的眼泪，伤别的眼泪，忧伤的眼泪，委屈的眼泪，什么无望的眼泪，痛苦的眼泪，疾累疾病中的眼泪。所以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充满哭泣的时代。那我们看到每个星期好像越来越多的这一些负面的这些消息你看我们上个礼拜又经历了一个特别的一个礼拜我们看到上个礼拜从北方飘来了这一个烟雾，我才知道我这个加拿大，然后那一直在这个野火一直在蔓延所以几百处的野火在蔓延。我们原来听到都是加州的野火，在加拿大这个冷的地方这个也并不干燥的地方，怎么有这么多野火然后到了18、16号在纽约的曼哈顿纽约出现了这个恐怖的空气达到危险等级的污染这是黄色的天空。那这个到了17号的时候，在我们这个巴尔的摩一块，我们这里也是雾气烟雾，像烟雾一样烟雾弥漫的感觉。这是在晚上，在我们家，我在这个阳台上照个照片，天空太阳就像圣经所说的一样，是红色的。太阳是红色的，是这种红色。那我们知道，那上个星期二，那我们又突然还是很意外的听到了我们詹姆斯弟兄又去世。我们虽然他病了很久，但是我们没有想到他这么快就离开。所以好像每一个星期都会受到一些让我们哭泣伤心这种消息。所以如果我们不在耶稣基督里，我们不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真的有时候感觉到这个世界就是无望的，那我们来看一看，那为什么今天会有这么多的愁苦，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眼泪啊？实际上在诗篇在圣经里面早就告诉我们，这个真正一切的根源的原因就是人的罪啊，人的罪恶注定一个有罪的世界，注定了人出生到死啊都充满了困，充满眼泪啊，充满眼泪。人的第一，人很奇怪哈，你说人来到这个世界的第一个声音啊，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就是哭啊，人是哭着来到这个世界，然后无论辉煌如何与否，走的时候也一定是在哭泣中离开。我们自己无奈的哭泣，可能都哭不出声来了。那家里的人在旁边哭泣啊。所以人生啊，今天这个世界，如果你没有上帝，如果你看不到上帝，如果你不明白上帝，人生就是在哭泣中到来，在哭泣中离开。所以诗篇说什么呢？他告诉我们，这一切的根源为什么起初亚当夏娃的人生不是这样子的，但是亚当夏娃之后的人生全部就是这样子。为什么？因为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神的震怒之下，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为什么我们的日子都在神的震怒之下？因为人是在罪恶之中活着，世界充满罪恶，那神当然对罪恶他是不能够容忍的。他创造的世界本来应该是洁净的，应该是良善的，应该是柔美的，应该是公义的，但是人却都背离神。所以实际上神的震怒，他虽然在震怒，但并不一定他每次都在发作，他很多时候都收起了他的愤怒，但总体来说他对人的犯罪是震怒的。所以我们活在神的震怒之下，所以一切的苦难，一切的不安，一切的死亡，一切的疾病，一切的人的纷争，都是因为人的罪啊。所以因为罪的缘故，所以人也进入了短暂和死亡。所以人的一生的年岁是70岁，强壮的也就是80岁，但实际上不仅仅人生非常的短暂，而且在整个短暂的人生中所经夸的最大的部分，主题的部分，也就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人生不如意的事情是10有8-9的，短暂的快乐总是很短暂的，相聚总是很短暂的，人生的主题就是在悲欢离合之中。所以我们看到，这就是人生，这就是如果没有上帝的人生真的没有希望。现在我们这个年纪慢慢的大了，我们的同学也好，很多的朋友也好，都在发出人生的感慨。你看那不看，你有时候你不想看，你看一看微信吧，看一下发的一些什么微信的 moment 呢，都是在怀念过去。有什么实际上真正怀念，有什么好怀念的？实际上一切过去的就不再来，永远过去了。所以我们如果不在耶稣基督里，我们过去前面不知道啊，那还有什么盼望呢？过去应该好的坏的全过去了。所以我们只有在神的面前来到耶稣基督，才知道我们前面究竟是什么啊，究竟是什么啊。所以我们看到，因为人的罪，人生注定充满了哭泣。耶稣基督他是大君王，他是人类的救主，他是属灵上也是新约的大祭司。我们知道旧约的先知，新约的使徒，好像都是在流泪一样，所以在旧约里面还有一个专门称为流泪的先知啊。耶稣基督在圣经里面从来没有记载他笑过，不是说耶稣基督没有喜乐，实际上说神的灵充满他，他心里喜乐。 但是从来你去看，从来没有说耶稣基督好像效果。当然不是说耶稣基督真的就没效果，但是反过来我想说的是，耶稣基督的圣经里面却清楚地记载他三次他哭泣，他哭泣。那最后一次记载清楚的，他是为自己哭泣，前面两次都是为别人哭泣。他最后一次哭泣，希伯来书上说，耶稣在肉体的时候既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了能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敬虔蒙了应许。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向天父大声哀哭，流泪祷告，为什么？他知道他要面临十字架，十字架肉体的剧烈的疼痛，他还要面临许多人的误解、唾弃、责骂，对吧？耶稣基督面临所谓人的审判的时候，比拉多、希利王，那些还审判他。那旁边的人都还说定死他，定死他，他都知道这一切要发生，但是他却没有犯任何的罪，所以他要在顺服上帝旨意的过程中，他以完全的人性展现了完全的人性的痛苦，所以他这份哭泣非常真实的表达出来，面对极大的苦难，自己在苦难的时候和自己的使命，或者他这个苦难，但是他又想到他担负着天父上帝的透过他拯救人类的使命，但是这个苦难是巨大的，使命也是巨大的，看到他的人性之中这两种真实的挣扎。所以我们在服侍神的时候，我们也会有挣扎。耶稣基督挣扎不是罪，挣扎是表明一个真实的过程。所以我们看到耶稣他面对这些苦难，尤其是不应该承受苦难时候的挣扎和流泪。那当然另外是耶稣基督的哀哭，他是为世人哀哭，当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为耶路撒冷哀哭。在路加福音记得很清楚，耶稣快到耶路撒冷的时候看见这个城，就为他哀哭，说巴不得你在这日子知道关系里有关平安的事，因为日子将到，你的仇敌怎么样怎么样。这意思说他知道耶路撒冷要被毁掉，那一天灾难降临的时候，连一块石头都不落在另外一个石头上面，这什么意思？那说明那个城墙倒塌的非常非常的完全倒塌太厉害了，对吧？就像你的房子，如果不是你的房子，如果一个房子倒了，如果所有的砖都完全散开了，就是说一块砖都不会在另外一个砖上面散开的很开，那说明力量很大，那每一个这个全部散开散得很远，就那意思啊。所以这就是说，你看耶路撒冷，他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哦，是一个众民欢呼啊。这个是吧？棕榈节嘛，众民欢呼，可光荣的，在众人的欢呼之下进城。为什么欢呼他？别人都指望他来做王呢，做人间的王，做人的王，做像人一样的王， 他们后来他们都发现，这不是来做我们的王，来给我们带来一个新政府啊，新社会、新生活的，这是在所谓的那我们悔改的啊。那后面所有人都抛弃耶稣了，不是审判耶稣的时候，不是都说钉死他吗？人都是要现实的，看得见的啊，现实的东西。所以耶稣基督就是为你们在欢呼，我在耶稣基督反而在为这一群人哭泣。耶稣他看见了耶路撒冷将来的悲惨命运，因为看到犹太人要拒绝和平的福音，拒绝真正的上帝，所以他这个哭，这个眼泪在代表了对世人执迷不悟、拒绝悔改的殷切呼唤和悲痛流泪。这是他的第二次哭泣，圣经所记载的。那第一次哭泣，圣经所记载的，他不是为一般的所有的人、世人，甚至不是为所有的以色列族，而是为单独为一个人哭泣，那就是拿撒路。这是一个爱主的弟兄，为神的儿女，为了一个爱神的儿女的苦难哭泣。我们知道的约翰福音详细记载了一个拉撒路的故事，有一个患病的人叫拉撒路，就是玛利亚，圣经有的很著名的姐妹叫玛利亚和马大，玛利亚就是用那个香膏抹主，要用头发来擦耶稣脚的。患病的拉撒路是他的兄弟，所以这里这个拉撒路患病了，很重的病，就打发他们，就打两姐妹俩打发人去见耶稣，说：“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耶稣素来爱马大和他的妹子，病拉撒路。所以在这个关系上非常清楚，就是说拿撒路是耶稣所爱的，当然他的两个姐姐也是耶稣所爱的。反过来也告诉我们，这个家庭尤其以玛利亚为代表的这个三兄妹也是非常爱主的。他耶稣所以上帝他爱一切的人，当然你一个爱耶稣的人，他更爱主的人，他会更爱，这没什么奇怪的。所以这一个就是说爱主的人病了，病得快死了，就这个意思。那是呢耶稣呢后来去了，但是拿撒勒已经死了四天了。那实际上我们等会再看另外一个详细细节，耶稣是没有马上去，拖死两天，所以耶稣去以后他已经死了，坟墓里都四天。那这个马大就听见耶稣来以后就有点责备啊，多多少少有点责备的意思。二十一节说啊，主啊，你若早在这里，因为你早点来或者是早没有离开，就在这儿，我兄弟就必不死。他还是有对耶稣有信心，他相信耶稣有医治的能力。但是现在我知道啊，就是现在我也知道你可以啊，做什么都可以。耶稣就说了一句话：“你兄弟必然复活。”马大就说：“啊，我知道，我们这个所听的这么多的你的教导，旧约也说了啊，末日复活的时候。”都要复活的，啊，这是一个经典的回答了啊。他那个时候他当然要复活啊。马大说了这个话呢，啊，就暗暗的叫他的妹子啊，把玛利亚也叫来啊。玛利亚听见了以后，就急忙起来往耶稣那里去，因为那个时候耶稣还在村口还没有进去。玛利亚就到了耶稣那里，看见他就匍匐在脚前。玛利亚啊，从每一个细节来说啊，都比马大要更加的属灵一些啊。 可以看见就匍匐在他的脚下脚前，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啊，那耶稣基督这个时候呢，虽然对，你看耶稣看见他哭，看见玛利亚哭，并且看见与玛利亚同来的这些犹太人也在哭，就心里悲叹，又甚忧愁，便说：“你们把他安放在哪里？”他们就请你来看，请主来看，耶稣哭了。所以这个整个的细节，我们仔细来看，仔细来揣摩，耶稣为什么看见他们哭、悲叹、忧愁呢？就是说，主耶稣第一个，就是感觉到你们好像，虽然好像信心有点不太足啊，他毕竟还是要复活的嘛。实际上我现在来，现在就可以让他复活。那再不怎么样，他末日的时候就要复活。如果真的想到他末日就要复活，你们也不要这样子啊，也太是悲伤是可以啊，他有一点忧愁，他们的信心还是有点忧愁。但是这个时候呢，耶稣基督没有责备，说没有直接说出来，哎，你们为什么没有信心呢？他一定要复活的，迟早要复活的，没有责备。他看着他们哭呢，他自己也哭了。所以犹太人就说呢，你看耶稣他爱这人，就是耶稣爱这个拉撒路是何等的恳切。所以从这里可以看出来，耶稣基督他对人类死亡，尤其是爱主的信徒的死亡所带来的对亲人的啊和朋友的、对亲朋的好友的所带来的悲伤和痛苦，他是感同身受的，所以他展现出深刻的人性和同情心。所以圣经说这个什么要与哀哭的同哀哭，与喜乐的同喜乐。所以我们很多时候人毕竟很难超越，即使我们相信，即使我们这个相信里面有时候多多少少还有一些波折，即使你100%相信会到时候会复活，那但是毕竟现在还有一个分别的很长的时间呢，对吧？你的亲人还有分别很长的时间，这个东西好像还是觉得心里面受不了啊，受不了。别说这种生离死别，有时候就是一个一般的离别，你都觉得受不了，都觉得很，对吧？我女儿每次回来几天，马上就要走了。她每次走的时候，我都觉得空荡荡的，心里觉得都有些悲伤一样。所以这个还不是生离死别。所以很多时候，真的一个，所以主耶稣这里展现出啊，对人性的同啊这一个同情和理解。理解，所以在罗马书里说啊，要与喜乐的同喜乐，同哀哭的同哀哭。在提摩太不是啊，在这个哥林多前书里面第十二章说的更加的行，更加的具体化。他说，如果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受苦。圣经告诉我们，这不是一个比喻。圣经说教会的弟兄姊妹都是在耶稣基督这个身体上的一个肢体啊，就是每个人的角色不一样啊，有的人做头，有的人做手，有的人做什么，做眼睛啊，但没有说每个人，也没有说做脚的啊，做头的也是一个责任啊，也不是什么说这个世界上的这个法奥司令的这个头，不是啊，角色。所以他是告诉我们，就是这个身体的非常是一个属灵的身体，每一个肢体都是这个耶稣基督的身体的一部分。教会就是基督耶稣在地上的一个身体啊，可以说啊。所以我们那既然是一个身体上的一个肢体的话，那就要紧紧的相连。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说教会弟兄姊妹都要关心教会的 情况，对吧？你不能说我这个像一个访客一样来了一下就走了，我别的事情都不管了。所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都一同受苦；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得荣耀。当我们的属灵的生命慢慢的有一定的深度和高度的时候，你真的已经感到是耶稣基督教会的这个一个肢体的时候，你会有这种感受的，你会有这种感受。所以说啊，我们看到这里这些经文就告诉我们，信徒之间应该有同理心。这个跟不是仅仅是同啊，叫什么？不是同情啊，不是简单的同，叫同理啊。同理这个词就是怎么说，设身处地的站在对方的那个角度上面去理解他的那样一个心啊，叫同理心啊。真正的信徒应该有属灵上的与其他信徒的真实生命连接。这个当一个肢体受苦或者这种荣耀时，全体都应当感同身受。面对别人的苦难软弱，不是事不关己的漠视，也不是表面形式上的关心，而是愿意走入对方的痛苦，给予真诚深切的陪伴与安慰。我们知道啊，詹姆斯弟兄啊，这个上个星期二可以说有些突然的离世，但是在他过去的这五年过程中啊，来到我们教会四年，他是2022年来的啊，他生病五年啊，这个来我们教会基本上都是在生病之中啊。那他为昨天追思礼拜，我们也分享了他这四年中，在疾病之中为主做了美好的生命见证。我想今天所强调的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真的也体会到一个肢体受苦、全身受苦的感觉。我最后一次去看望他，看他是6月28号，两个星期以前。那我记得这几年去看他的过程中，记得我印象很深的也是3月份的那一次，那一天在路上，我开着车过去的时候，天上就下雪，3月份就下雪，开始下雪，在医院里面，就跟他聊天的时候，他那个时候心里也有很大的负担和忧愁。因为他那个时候医生告诉他好像弄不好要终身要带一个袋子一样，垃圾袋啊，不能够正常的排便，要搞个垃圾袋。他想到要终身这样子，他心里就他说着说着眼泪就出来了。那后来我他祷告的时候我也流泪。实际上几乎每一次当我为病人祷告，尤其是比较严重的病人弟兄姊妹祷告的时候，我都会流泪。为什么？那是圣灵的工作。当你祷告的时候，神的灵就带领你走入到别人的痛苦之中，那不是再是一个好像一个形式啊，一个责任呢 啊你说牧师不祷告不行呢、不是一个责任。当你用真诚的心祷告的时候，圣灵就带领你进入，你也能够慢慢的越来越体会到对方那种感受，就不知不觉也会流泪。是弟兄姊妹，一个肢体受苦，全身就受苦。当我们只有被圣灵来充满的时候，才会深刻的体会到这一点。说来很奇怪啊，很奇妙。詹姆斯是星期二晚上，实际上是星期一晚上走的，星期二凌晨嘛。那一天晚上，就是他离开那天晚上， 我那一天晚上也非常的不平安，不知道为什么。在那前，他是星期二、星期一晚上走的，对吧？星期一白天我去有一个医生的 follow up 啊，我就去看病。那医生就随顺口问了一下，你要不要打一个好像你打了新狗这个疫苗没有？我说我没打。以前看病的时候，好几个医生都问我说你要不要打新狗疫苗？我说我不想打。那天他就说你这个医生问我一下，我就说打，我就打了。打了以后，哇，我这个疫苗从来好像我从来对疫苗还没有反应的。那打了以后，这个开始就肿的越来越肿，到晚上开始发烧了，一晚上都睡不好觉。那天没想到第二天早上一起来一看到这个Lilian姊妹给我发的微信说 James 去世。我就觉得我那个时候我还在发烧呢。我说发烧，但是我也要把电话打过去。打过去我也跟他一起祷告安慰他。我说那个时候第一时间是最需要安慰的。我就想说这真的像天人感应一样。这一个弟兄一个自己受苦，全身都受苦。他们好像也在苦难中，在痛苦中跟他一起经历最后的苦难一样。这很非常奇妙的一件事情。所以我就想说，弟兄姊妹，我们的生命的连结关心不是一些表面的工作，的确是要愿意走入对方痛苦之中啊，痛苦之中。所以我们这个特别感谢主啊，我们这一个我们有软弱有疾病的时候，也是我们平时可能没有太多的机会。有时候你想关心一个人，有时候他觉得我好像不太需要你的关心，我有些隐私也不想告诉你。但是在苦难之中，我们的心都打开，彼此的走进对方的苦难。所以主耶稣真的，我现在越来越明白主耶稣说什么。那传福音那些都很重要很重要，太重要了。但是主耶稣在临上十字架之前，他就是把他的门徒召集到一块儿，你们要他说的主导文是正在约翰福音的16:17-18啊，那是主耶稣真正的为他们为那些门徒祷告，而且祷告的中心是反复的什么？你们要彼此相爱。所以，我们若在我们身边的人都不能彼此相爱的时候，那我们对远处的人，对别的人的爱，那我们不能说不去爱，那我们照样，当然远处近处圣经说的我们都要传福音。但是这个刚才说诗歌唱得很好，我们要做人的做美好的见证呢。如果我们自己身边的人都不能和平相处，都不能够相爱，还谈什么见证呢？谈什么见证？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真的是感谢主啊，感谢主。这个我这个人不太喜欢做照片，做照片啊，恕我直言啊，这也是有时候不能物极必反啊。因为在我以前听说一个教会的长老，每次探访之前就要做广告啊，谁跟我一起快探访去啊？怎么样？然后探访中间又做广告，探访完了以后又做广告啊，汇报，然后发了一大堆照片，啊，好像我去探访了，所以我非常的反感这种做法，搞得我现在有点物极必反，我从来不做照片啊。但是我发现你不一个照片都没有，到时候一点回忆都没有啊。非常感谢啊，非常感谢。所以什么东西都不能物极必反的啊。所以我们现在清洁日也没有照片啊，做清洁都没有照片。这个啊，这是师母上个星期六去探访 James， 就是他去世两天之前啊，非常感谢君师母去了，因为我有两个星期都没看他，最后也特别突然，也没有机会，心里面感到还觉得有一点亏欠的感觉。感谢，我就想到我，他就感到军师母那天他要去，他那天，因为那一天我们这个教会清洁日都是要搬家具搬什么，可能女生也很难，那我们就一种自然的分工了啊，我来这里， 来教会，那他没有跟我说，他自己去了。我现在想起来，他去的还真好。他当时也不知道为什么就留下一个照片，他照了一个照片。他平时也很少去照照片的。那这个成了一个最后的一个留恋一样啊。所以我们真的是感谢神啊，感谢神。詹姆斯弟兄他师母回来跟我说，可能还真的撑不住了啊，他可能撑不住了。那想到詹姆斯弟兄啊，我一直心里面都盼望，因为他们好多次就跟我说，他们真想快一点好起来，回到教会敬拜上帝。我也是一直就希望那一个位置他重新出现，但是他现在永远也回不来。在人间，今天上午还在家里面跟师母说，这些年送了好多弟兄姊妹离开，送他们离开，再见的时候都只能在天上，人在天上，永远再也看不到他们，在他们熟悉的位置上面敬拜上帝。因为弟兄姊妹都往往都是坐在基本上坐在一个相对固定的地方，所以谁来了谁没来我都知道，所以再也看不到詹姆斯在这里敬拜了。他这些年来每天每个星期天都是坐着轮椅，有时候都是挂着氧气瓶来这里敬拜神。所以而且我听说他妮妮跟我说，詹姆斯走的那一天，星期一那一天白天，他还在问教会的布利厅上面有什么 announcement， 有什么消息吗？教会有什么事情吗？我听到这个，我听得真的是很难过。他真的是把自己作为教会的一个肢体来切实的关心爱护这个属灵的家，他希望这个家平安，希望这个家兴盛，希望这个家有上帝的荣耀，有上帝的恩典，大家彼此相爱。所以真的是感谢主，把这样爱主的弟兄姊妹放在我们中间，为主做了默默的美好的见证，美好的见证，感谢神。所以我们在注定的这个世界上充满苦难，在苦难中上帝说，上帝的儿女要彼此体恤，要与哀哭的同哀哭。当然上帝告诉我们，最后的喜乐，最后的安慰，不是从人来的。任何的哀哭都是暂时的。这里说耶和华的圣名呢，你们要歌颂他，因为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他的恩典是一生之久，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必有欢呼。这是一个诗歌的语言，哭泣是在夜晚。他这里不是只是一个诗歌，是一个代表性的，不是一个不能简单的用文字理解，就哭一宿一夜，第二天早上就好了，当然不是这个意思。他是说你可能哭了一夜，那哭的夜也哭的时间很长啊，在黑暗中哭泣啊。因为这就是说，你虽然会有哭泣，而且今天刚在末世的时代会常常哭泣，会长时间的哭泣，但注定都是暂时的， 都是暂时的。而且在哭泣的过程之中，也不是完全的无望。他的孩子这里说，他的入气，神刚才说所有的这一个哭泣背后都有人的罪，当然有些是不是直接的罪啊，间接的，是因为别人的罪我们也会哭泣，会影响到我们。但是这里想到哭泣的本质，怒气、苦难，神的怒气、人的苦难、人的罪、人的哭泣都是暂时的、转眼。实际上，在时间的长河之中，都是转型、转眼之间。但恩典是一生之久，所以这个就告诉我们，这个神在即使在哭泣之中，还是有恩典。还是有恩典，是的，有恩典。后来说啊，这个神已经将我的哀哭变为舞蹈跳舞，这话什么意思呢？跳舞，男人一般的不会去跳舞，对吧？这诗篇是先知的诗篇，他这里的跳舞就像大卫的跳舞一样，那不是真的跳舞，这可是代表一种圣灵同在的，在灵里面赞美上帝与神同在的喜乐。所以第十二节说的更清楚，说啊，你一定会把我的哭泣挪去啊，将我的麻衣脱去。你知道以色列人在旧约时代，他们在悲伤的时刻，在痛苦的时刻，在伤别的时刻，当然也为罪、为罪、为义自己悔改痛悔的时刻，他们都会穿上麻衣、麻袋，表示痛苦。他会把这个痛苦的麻衣脱去，让我披上喜乐。喜乐是靠神来披上的。我披上的真正内在的光景，内在的本质是好让我的灵来歌颂。所以当我们即使在苦难之中，如果我们转向上帝的时候，神的灵会安慰。所以我一遍一遍的再次给弟兄怎么说，当我忧伤难过的时候，实际上真正有力量的还是神的。我会打开我的圣经，我的手机上有这个 app， 我就可以听圣经，听着听着的时候我就找到了答案。每一个先知使徒服侍神的人早就说过了，你看这个我们的人生就是这样的，十字架的道路就是会充满了苦涩的。所以你看圣经说的非常清楚，在这个尤其是提摩太后书，我这两天又听了好多遍，那神就说了，保罗就说了，在末世的时候就是这样子。上个星期我给大家分享过，就是这样子的。所以保罗说，在地上就是忍受苦难，做传道的功夫，尽我们的责分。所以感谢神啊，这一个神的安慰是随时随地的啊，关键是我们愿不愿意进入圣灵的工作。然后关键是要看到最后，最后有一天就真的永远不再有哭泣，而是完全的喜乐。在这个故事回到拉撒路这个故事，实际上拉撒路病了，耶稣基督没有马上去，他还故意在原地停留两天，然后才在门徒说，我们现在往犹他去看一下拉撒，去拉撒路那个城址。所以去了以后已经死了四天了，这就已经告诉我们什么，哪怕耶稣基督当时不延迟两天，他都死了四天，不延迟两天正常的情况下去也来不及了。 这什么意思呢？这就表明拉撒路的死是神注定的，神开始就注定他一定要经历这个死亡。有没有注定让耶稣基督去马上，像故事这个不是在末日，是那个时候让耶稣基督去，耶稣不是后来去了以后就让他复活了吗？有没有让他马上就去复活？从圣经看不出来，也许真的就是耶稣看到玛利亚和马大这么爱主的人太难过了，就行了神迹。但是最基本最起码的是，主耶稣还故意多耽误两天才去，所以这个拉撒路经历这个死亡这个痛苦和玛利亚他们这些的哀哭，这是注定的。所以这告诉我们，就是爱主的人也要注定经历生离死别，注定。那这个哀哭经历生离死别，实际上是一个最大的信心的试验。在生离死别面前，人的信心更好的得到彰显，也得到更大的试验。但我们平时你说有个小病小灾的，少赚点钱，可能哎，你说我有点信心，我无所谓。但是遇到很大的病、很大的不幸，你究竟如何看待上帝？看待上帝的恩典，你究竟如何来判断上帝还有慈爱没有？你遇到这么多，觉得好像你自己不应该遇到的这么大的困难，这么大的痛苦，一个接一个，你如何反应？你如何觉得去理解上帝的公义？他还在吗？他还是公义的吗？这个时候是最大的一个彰显和考验。所以不要以为我们的苦难很多，神就不爱我们。神所爱的他反而要管教，神所爱的他反而要试验，让我们更加的合乎他的使用。所以在大户人家有金器和银器，也有木器和寡器。如果你要成为贵重的器皿，金器和银器，你要接受更多的锤炼。这就是属灵的道理，这就是属灵的道理。我也感谢主，感谢主让我们经历这些生离死别的痛苦，让我们反复的经历，也在反复的确认主他对我们究竟意味着什么。主意味着今天的平安，更意味着将来永恒的平安。如果只是在今生给我们好处，那所有人所谓的都去信了。今天之所以很多人不信，甚至于离开这个信仰，就是看到没有得到好处。所以我们有一天会永远都不会哭泣，但这个不会哭泣不会在这个世界上，只会在上帝的国里面。这个世界上永远都是哭泣，而且哭泣会越来越多。所以上帝说，只有在那一天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神要亲自擦去那些爱神的人他们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不再有悲伤，不再有哭泣，甚至不再有疼痛。詹姆斯这五年每天这几乎都在疼痛里之中，因为以前的事情都过去了，以前的欢乐，那当然更多的是痛苦，更多的以前的痛苦都过去，一切的眼泪都会找到答案。你当时不明白为什么流泪，为什么上帝允许我有这么多的眼泪，这么多的哀伤，那一天都知道了。所以你看耶稣主耶稣基督当时 给他的门徒就说了，我要走了，你们要痛哭了。世人要高兴了，世人当然要高兴了，这个所谓称为耶稣的人，称为王的人，他死了，他教训叫我们悔改，他自己死了。你看，所以但是呢，时候要到，你这个时候会到的啊。有一天你们的哀愁要变为喜乐啊！他举了个例子，妇人生产的时候忧愁，妇人生产生孩子的时候是非常忧愁，非常非常痛苦的。但是生了孩子以后就不再经历那个苦楚了，因为欢喜世上生了一个人，孩子来了，生命来了，新生命来了，那个苦楚算得了什么呢？所以时候将到，到那日你们什么都不再问我了。23节，是的，我们今天很多时候我们找不到答案，为什么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为什么有这么多的苦难临到我，临到我们。所以在哥林多前书说的又说啊，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这到时候就要面对面了。现在很多事情好像是模糊不清的，我们再属灵的人，再属灵的人也不一定都能够找到答案啊。为什么到时候耶稣，主耶稣再来，我们跟他面对面的时候就什么都清楚了。我现在所知道的有限，到时候就全知道。所以詹姆斯弟兄他有一个他最喜欢的歌叫信靠顺服，每次去看他，他都会说顺服神。他也知道神的回答并不一定跟我们祷告的一模一样，但我们顺服神是最合理最好的。也许我们不能理解，到时候我们今天知道的有限，到时候就全知道。为什么？为什么？约翰福音主耶稣在让拉撒路复活之前说了一句话，对那一个非常悲伤的他的姐姐玛利亚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主的人死了，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他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死了的人是不能再信主的。凡活着信主的人必永远不死。他这里强调信主，真正信主的人最后死了还要复活，而且还要说凡活着信主永远都没有死，这个还不一样。所以在圣经里面，一个人信徒死了都不说他死了，说他睡了，他的身体暂时死了或者睡了，他的灵魂却从来没有死。而见不见的灵魂在哪里？他的灵魂就在神那里。有一天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他的身体跟众生的身体都要复活。所以基督徒的生命实际上是没有死的，灵永远存在的，尤其是信主的人。那不信主的灵魂不是永远存在，他也暂时会存在，死了以后他的灵魂，不信主的灵魂他也没有死的，他只是那个时候 他的灵魂不能在耶稣基督那里，他在哪里？最后死人活人无论是信主不信主的都要复活，但是都要接受主耶稣的审判，信主的人就永远活着，那不信的进入真正的灵魂到肉体的永远的死亡。所以主耶稣的一句话，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感谢主。好，我们感谢神啊，他的话语。我们现在啊，就用这个诗歌回应啊，奇异恩典来回应。上帝给我们的恩典，超乎我们所求所想。 大家一起起立。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在苦难的人生看到盼望。我们感谢我们这一位真实的主，他不像其他的所谓的主，主你是100%的人，是100%的神。主啊，你为自己哀哭过，你更是为世人哀哭。你更是为那爱主的拉撒路哀哭，你真实的进入我们的痛苦，你体贴我们的忧伤，你怜悯我们的软弱，你也告诉我们生的儿女要真切的彼此相爱，要与喜乐的同喜乐，更要与哀哭的同哀。在求主你帮助我们，在基督耶稣里，在我们在苦难中的时候，我们回转到你的面前，因为我们知道真正的安慰，彻底的安慰只有在耶稣基督里，在你的圣灵之中，在你宝贵的话语里面。我们也求主让我们经历了苦难，也去安慰体恤那些在苦难中的人。我们知道施比受更有福，感谢主，求主让我们真实的 像基督耶稣的肢体一样，彼此连接，彼此相顾，彼此支撑，彼此相爱。感谢主，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宝贵圣名。